卷十四，圣体篇第二章，圣体奇妙，约举数端。在圣体盛世内，有几端信德的道理，不可不先知道。一，神父在弥撒中一念了成圣体的经，立刻就有圣体；一念了成圣血的经，立刻就有圣血。这圣体圣血，实实在在就是当日降生。受难、复活、升天，现在坐于天主圣父右边的耶稣，虽然在普天下有千万神父同时举行弥撒，同时成圣体圣血，在那千万弥撒中所成的圣体圣血，却同时是一个耶稣。二，神父念了成圣体的经，虽然看着还是面饼的形色。尝着还是面饼的滋味，其实不是面饼了，全变成了耶稣的圣体。念了成圣血的经，虽然还有葡萄酒的形色气味，到底也不是葡萄酒了，全变成了耶稣的圣血。在这件圣事上，眼所见的，鼻所闻的，口所尝的，手所摸的，凡五官所觉着的，都不可凭信，只该凭信天主的圣言，想天主从前能从无中造成天地万物，岂不能用现成的面饼变成自己的圣体，用现成的葡萄酒变成自己的圣血吗？再想，我们天天所用的饮食，因脾胃消化之功，尚能变成我们的血肉，而天主既是全能，反不能变化面酒成自己的圣体圣血吗？圣经上说，天主无所不能，哪有做不来的奇事呢？三，天地间无论什么事物变化，不能变化它的原质。譬如土变成黄金，水变成水晶。黄金虽然不是土，水晶虽然不是水，到底土的原质仍然在黄金内存着，水的原质仍然在水晶内存着，这是物性的常理。在这圣体盛世，天主却显了绝妙的圣迹，成了圣体圣血以后，这面酒的原质一丝一毫的也不存留，完全变成了耶稣的圣体圣血。四，但凡依赖之物不能自存，如此。颜色、气味、形象、大小，不能离了物质自存自立。黑白必有黑白的物质，香甜必有香甜的物质，方圆大小必有方圆大小的物质。这又是物性的常理，不能错的。在这圣体盛世，天主又显了绝大圣迹。虽然那面酒的体质已经全灭了，这面酒的颜色、气味、形象、大小，仍然还存留不灭。五，成了圣体圣血以后，这面形内不只有耶稣的圣体，兼有耶稣的圣血；酒形内也不只有耶稣的圣血，兼有耶稣的圣体。不论面形、酒形内都有耶稣的全体，如同现在天堂上一样。现在天堂上，耶稣的圣体圣血既不能相离，所以在面酒形内也不能相离。他的天主性、人性、灵魂、肉身、宝血无不俱在。神学士们说，倘若有宗徒当着耶稣的圣身还在坟墓的时候举行弥撒所成的圣体，不过是个死体，虽然与天主性结合，却不与灵魂结合。因为当时耶稣的圣灵魂与他的圣肉身已经离开了。若论如今，不但他的圣灵魂与他的圣肉身不能相离，连他的圣血也不能相离。所以，如今在面酒形内，圣体离不开圣血，圣血也离不开圣体。而且与当时耶稣建立圣体的时候也有分别。当时耶稣所成的圣体， 虽然天主性、人性一概俱全，到底总是能受死受伤的。现在所成的圣体是复活光荣的，也不能受死，也不能受伤了。六，若问在圣体内已经有了圣血，为什么成了圣体还成圣血？这有很好的取义：一来，为表明耶稣受难的时候圣血清流的意思；二来，为表明做人的饮食，因为为养肉身，必须食品和饮料两样兼全；为养灵魂，天主也愿意两样具备。所以，他以自己的圣身做我们的真食品，以自己的圣血做我们的真饮料。如今圣教会因为有些不便利处，只许教友领圣体，不许教友领圣血。但圣体内既然包含圣血，虽然教友不能如同神父兼领圣血，若领得妥善，同神父一般热心，得的神意也不在神父以下。凡二后，教友也可兼领圣体和圣血了。七。不但面九行未分以前，其中有耶稣的全体；即使既分以后，还各有耶稣的全体。例假如将面行分作许多小份，将九行分作许多小滴，在这许多小份小滴内，仍然各有耶稣的全体。当未分以前，面行内只有一个耶稣的全体。九行内也只有一个耶稣的全体，这一个全体也在面行的每份内，也在九行的每滴内。所以既分以后，分作多少份、多少滴，到底都有耶稣的全体。犹如一个镜子，将玻璃分作许多块，每块能照见人的形象，若不分开，不过照见人的一个形象。这是人的形象多少，随玻璃块分的多少。再比方，我们和众人说话，我说话的声音在每一个人耳朵里都是一样听全的，一个人听的声音一样听全，100人听的声音也是一样听全。不因着听的人多，我的声音就会有分解。再比方，在人的全身，只有一个灵魂的全体。在四体百肢也各有灵魂的全体，耶稣的圣体在面九行内也是如此。在整个面九未分以前，只有一个耶稣全体；于分开后，在每份每滴内都有耶稣的全体。这几端比喻虽然与圣体道理有不甚切合的地方，到底能相帮我们。略略懂得圣体的奥理。八，耶稣的圣体不可分裂，不可玷污，不可沾污。假使许多人在一个圣爵里饮圣血，每个人只饮一滴，都是领的耶稣的全体，如同领面行的一小份，也是领得耶稣的全体。耶稣的圣体圣血，并不因着面九行的分解。而分解，以上各端道理，我们俱当深信不疑。信其固然，不必追究其所以然。我们有限的明悟，断不能测量天主无限的全能。天主做的奇妙事甚多，不止这一件圣体圣事，怎可只在圣体圣事上妄起疑惑呢？若天主做的奇事，我们都能懂得。这奇事也就不算奇事了，况且信自己所不懂得的事，在天主台前才有功劳。若必须自己明明懂得的才信以为真，还有什么功劳呢？吾主耶稣说：“不见而信的才是真福人。”在这件圣事上，比在别的奥妙道理上，信德更要坚强，所以信德的功劳也是更大。在别的奥妙道理，不过只是信我们所见的；在这件圣事上，却信相反我们所见的。明明的看着是面饼，我却信是耶稣的圣体；明明的看着是葡萄酒，我却信是耶稣的圣血。这样的信德， 就是古圣祖哑巴郎的信德。当初哑巴郎夫妻二人已经年老力衰了，天主许了他们将生孩子，这事虽然似乎不可信，哑巴郎却深信不疑。过了一年，果然得了一个孩子，天主又许了他，从这个孩子将来生许多子孙，却又命他把这个孩子祭献了。当着那个时候，哑巴郎仍然深信天主许他的话，毫不疑惑，所以他的信德有很大的功劳。我们在圣体圣事内，眼所见的，口所尝的，都是相反我们视觉和味觉的信德。我们还只管深信不疑，自然也有很大的功劳。总而言之，圣体的奥理，我们如今断不能明白，死后升了天堂，我们才能明白。那时候，我们才赞叹天主无穷的上智，安排得如何奇妙，为证圣体的奥理。从古以来，天主显的圣迹不知有多少了。我如今单指出一个来：从前有一位神父，圣名博多禄，他是某会的修士，也当过会长的职分。这位神父平日里常受相反信德的诱惑。另外，在圣体圣事有一条更难破的疑惑，他只说在祝圣的面形内有耶稣的圣体，没有耶稣的圣血。这个疑惑时来时去，已经渐渐入了他的心。幸赖天主的仁慈，显了一个圣迹，破了他的疑惑。有一天是瞻礼期，早起举行圣母的弥撒，在举扬圣体以后，才要俯身念经。忽然看见一股浓烟从上而下，霎时间把祭台全遮盖起来，连祭台上的圣爵、圣体等都看不见。这位神父当着这个情形，吓得胆战心惊，遂即恳恳切切地求天主指示他显这个奇迹，有什么意思？不多时见那片浓云，不多时见那片浓烟渐渐地消散了。睁开眼，仔细一看，见祭台上的圣爵也空了，圣体不知哪里去了。他一见这个奇事，越发惊讶，于是哭求天主可怜说：“若是这件事是我的罪招惹来的，求天主宽赦我。”正在这为难的时候，抬头一望，忽然望见圣体在空中悬着。等了一会儿，又看见圣体慢慢降下来。落在圣爵上，忽然又看见从圣体中流出圣血来，这圣血滴在圣爵内，恰如初时圣的圣血一般多。然后圣体又落在圣布上，如同起初一样。那位神父眼见这些奇事，又惊讶又忧惧，不知该做什么。又听到有一种声音给他说：“你只管接着做弥撒，所见的奇事。”切不可告诉别人。这位神父心碎放下，往日所有的疑惑，从此以后全冰释了。这件事是这位神父亲笔记载出来的。他生前没有告诉别人，死后有人见了他写的这件事，才传扬出来了。连那府记的人也没有看见这些奇事，但见了那位神父那天做弥撒时间过长。也痛哭流泪，不同平常的情形。